撒哥罗西书，今天我会比较详细的来看这几节的经文。我们看看这几节经文里面神向我们说什么。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哈，我们一起来读第九到十四节的经文。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也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你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显明在这里啊！我也真知道，我也确信，这个是你启示使徒保罗写下来的你自己的话语。那我们也都唱歌里面唱到说，保罗他自己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通过耶稣基督真的认识你这位伟大奇妙拯救的主。主啊，我们也祈求你，虽然我们的认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的增加，我们的对你的认识是渐渐的增长，但是主，我们就为这个时刻我们祷告祈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怎样从你的话语里面来学习更认识你。也真的我们祈求有一天我们可以像保罗那样说，主啊，我以认识你为至宝。我们甚至也可以像保罗那样这样说，主啊，因为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就看以前对我有益的就当作有损的。那就让我们在这一刻，主，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默默向你祷告的时候，主啊，你感动，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仅仅来听牧师讲什么，而是听圣灵，愿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祈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上一讲我讲到信望爱，就是信心盼望和爱心。那实际上呢，我只不过用其中的一节哈，就是第四节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那我们讲的信心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信心是有对象，信仰的对象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上回也提到了，所以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然后说，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他们向众圣徒显出来的爱心。虽然这里没有说是怎样的爱心，但是我们知道向圣徒所施行的爱，那很多的地方都有讲到。那这一切呢，他说都是因为，第五节，因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他有这个盼望生出信心和爱心。那圣经其他地方有讲说，信心是盼望的实底，那信心会生出仁爱的心。那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常常看到的，保罗书信里面让我们常常看到的，信望爱三个呢，好像是在这个一个都离不开另外一个，而是在这个循环中向上螺旋向上成长，是在我们的信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必然会看到的这样的三样的事情。我们的信心会增加，我们对神的盼望更加迫切，我们对众圣徒的爱心也显得更加真实是这样信望爱的过程。那今天呢，我会讲这个九到十四节哈。其实他说，保罗在第三节里面他就讲到说，我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而这个是你们在天上，是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来的。我听到这样的事的时候，第三节他就说，我们主 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祷告。所以保罗听到这个事的时候，就为他们祷告，为哥罗西的人祷告。第九节呢，我们今天讲的第九节，他说因此意思就是说，为了同样的理由，也是从听见你们这些事开始，他说我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神。所以保罗实际上，我们上一场讲的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除了第一第二节以外，第三到第八节实际上是一个保罗的祷告。那今天呢，九到十四节也是一个保罗的祷告，不过牧师为了讲道讲出他自己的感动，当然也是圣经的教导，他会取一个主题啊，不要只说两次祷告，第一次祷告，第二次祷告，那可能大家就觉得都是祷告。但是今天呢，我们从这一段里面，虽然是在祷告，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先停下来讲一讲，是说祷告啊，圣经里面并没有给祷告有个定义哈，祷告是什么？他没有这么定义。那祷告很多人就会理解成说，祷告就是与神交通，与神沟通。那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讲过同工侍奉的时候，沟通是有很多层面的。沟通的第一个层面是寒暄，那你祷告的时候，你不会来到神的面前说，神，上帝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你吃过饭没有啊？大概你不会讲这种寒暄的事，或者你见到神的时候，你不会说 Hello, How are you?啊，大概我们不会这样子。所以这因为沟通的话，你肯定会进到比较深刻的层面里面啊。我们讲沟通里面还有事实的层面，哎，今天天气很热，或者是说，哎呀，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生病了，神啊，我告诉你一下，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生病了，有很多还有别的需要了。那这些事实的层面神也都知道，哎，我们当然可以跟他沟通。可是我们讲到沟通的层面里面比较深刻里面呢，应该是把你的想法，把你的感受，最后把你的内心深处讲出来。所以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沟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就向神祷告的话，是竭诚向神说心里话，或者说你尽力愿心向神说心里话，很不容易的事情。你想吧，在神的面前掏心掏肺啊，即使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在内室，耶稣讲说你要进到内室里面啊，一个人向神祷告的时候，你一个人向神祷告的时候，你专注在神的身上掏心掏肺的向神祷告，哎，这种事都不容易。当然圣经里面有让我们看到，你看到哈拿，他就是掏心掏肺的跟神祷告啊，这个总是愿心向神把心里话说出来。其实神早知道嘛哈，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祷告的奥秘里面到底什么事发生。你真心向神掏心掏肺的时候，圣灵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愿神的话语或者愿什么样的，他在里面做奇妙的工作。那我们呢，真的很难。所以祷告第一个重要的地方，你真的愿意掏心向神说话的时候，那个祷告对你都有益处。那大家在一起供祷的时候，供祷就是大家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像我们教会祷告会啊，还有姐妹会啊，姐妹我知道还有很多人微信群里面发一些微信啊会啊哈，那都不错，在一起祷告。那个祷告的时候，你可能更不容易向神掏心掏肺，而且你会觉得说，祷告好像都是聊天似的，祷告之前都要聊好多的天，哎，好多事情要讨论一下再祷告。而且你会觉得说，哎呀，好，祷告很表面，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给大家分享过，就是当我决定要跟夫妻关系改善关系的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祷告，我们一开始的祷告都很难掏心，因为你一个人跟神面前说，神啊，哎呀，我有这么糟糕，这么污秽。我们把神想象成就是神的皇圣，你都知道，而且我这么糟糕这么污秽的时候，你不觉得里面那个圣灵要 convict 你，让你觉得羞愧，让你觉得难受？可是这些东西你没有在人面前曝光的时候，你向神那个曝光出来的东西，不见得是我讲说不见得心里是很诚的，很诚心的一件事情。你的罪性只有在人的面前也曝光的时候， 你在神的面前曝光，那个才厉害。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看一看。我们都知道大卫，大卫犯了奸淫罪，大卫借刀杀人以后，大卫的心里面，他圣灵有没有在他里面做说你已经犯罪？肯定的，不断的提醒了，那他就会找借口，一直等到拿单当面给他说出来，你就是哪一位，他的认罪才是真诚的。而很多的时候，我所以鼓励大家说，在一起攻道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攻道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一群人就是很不简单的一群人。那可能我们在这里讲的太多了哈，不是在圣经里面讲的，我祷告走歪过去了。那至少可以从这第九节到第十四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祷告里面有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看到的哈。一个第三节里他就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意思就是说祷告里面你可以是常常的感谢神，那常常感谢神我们感谢神为你们常常祷告，也可以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就感谢神。所以感恩是一个祷告的很美好的一个部分。那第十二节里面他又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得基业。所以你祷告中你感恩，你赞美神，你为神为你所做的事情你感谢神，或者为神本身是这样一位慈爱伟大的神，他居然爱到像我这样的罪人的时候你去感恩，这是祷告很美好的部分。你祷告的时候去感谢，那甚至他这里讲到哈，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上次讲到说神已经给我们存了那盼望，就是在天上的盼望。这个盼望上回我们也讲到说我们会与圣徒同得基业，那个产业是很美好的，很大的盼望。那我们这里呢读到这地方的时候说，在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你们的想法怎么样？我想说将来我会跟保罗使徒保罗得一样的产业，哇好高兴哦，跟彼得也得同样的产业，好高兴。你们有没有想过，他这里圣徒不是指像保罗这样，像使徒彼得那样，而是指真正所有信了耶稣基督的人。那可能有很多人是我们同工当中你很讨厌的人，你也给他得同样的东西，你高兴吗？你因此感谢神吗？你会说神啊，你少给他一点基业吧，给我多一点。你真的因为这感恩啊，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找这个崇拜前祷告会，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在里面祷告。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你是这样的怜悯的神，是我所不能想象的。我为别人祷告，我怜悯的时候，我多多少少都有点期盼，希望这个人在我祷告以后，他多多少少会按照我的意思去变一变。可是神他确实降雨在好人的身上，好人的田地里面，也降雨到歹人的田地里面。当然神很奇妙，我昨天听说我们这边下大雨，你们那边很多人在那边 picnic 的时候没有下雨，所以神很厉害，哈哈，他需要的时候给你雨。我们神知道神是很美好的神，但是神确确实实在我们不喜欢的人身上，他需要雨的时候神一样降下来。他的阳光照在好人的身上，也照在歹人的身上。这个怜悯的神是我们很难想象。当你去感恩的时候，感谢神的时候，你真的说我跟同工同得基业。因为我们听到很多的时候会讲说那个人上天堂我就不去了，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样讲？对吧？你真的想到跟他同得基业，哎呀算了吧。昨天晚上我们小组也在那，不是我的小组，我们几个小组在那里讲到婚姻的时候，大家哈哈大笑啊，就是跟老婆能够在一起都觉得是毫无指望了，都这样子哇。那我真的，你要跟你老婆将来同得基业，在天上同得基业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感谢神？但是回过来哈，我们祷告有感谢的成分， 一定是感恩啊！我们感谢神，常常感恩的人，真心里面因为神所做的，因为神本身就是这样怜悯的神，我们去感谢神的人，这个祷告是很美好的祷告。那祷告里面还有一部分，就第九节里说，我不住的祷告祈求，祈求的话你看英文就是 ask， 要求，求，当然我们对神不敢说要求啊，谁有那个本事要求神做那个做那个事情，我们只能说请求，请求神，神啊，我请你做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所以可以常常为别人请求，请求神说你做一些事情。当然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们会保罗这里面他祷告的为哥罗西教会祈求的就是说，如果你有英文哈，你好好读英文的时候，你可以做主谓语的分析，你他祈求的目标目的，你这个可以去分析，他目的的就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在说在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我们中文把智慧悟性放在一起了，英文是两个，智慧和悟性上，智慧我们都知道 wisdom， 悟性它翻译成 understanding， 所以在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如果你再仔细去看这个英文的版本哈，特别你去看，我看的话 NASB 就新美国版的标准版本，它的旨意是什么样子呢？它旨意是这样子，你们可以在各样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被神旨意的知识充满。这句话的旨意是翻过来，他祷告的意思，祷告说你最后 你在对神的旨意的知识上，在这个知识上好像你整个人被这个知识所充满，并不是我们人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新译本新国际版本呢，新国际版本翻译成说，神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把他旨意的知识充满你们。所以英文版本把它翻译成的时候，英文版本告诉我们是谁充满我们，是神自己充满我们。神把什么样的东西充满我们？神把他旨意的知识充满我们。那或者你翻译成说，谁被充满呢？是我们被充满，我们被神旨意的知识充满。那中文翻译呢，就变成好像我们人主动能够知道神深刻的旨意。当然圣经在不同的地方都教导说，神与人同工，神自己主动，神圣灵感动我们，然后我们人却要尽上责任。这个是圣经里面不住的教导，因此翻译上我也可以说，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神主动，人被动，但是人也要尽上责任。那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呢？哈，保罗在这里为哥罗西的人祷告，而且是祷告的是你被神的知识旨意的知识充满，因为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神的灵如果不启示你，神的灵不感动你，你没有办法知道神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可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圣灵如果我们不祷告，圣灵就不做工，无法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说是更认识神，你怎么能更认识神呢？你必须祷告，不祷告不能认识神，你要认识神就必须通过祷告。这个地方是我看到的圣经里面的清楚的教导，保罗为哥罗西的人祷告，祷告说让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意思就是他被神的旨意的知识充满。怎么被充满呢？圣灵会把这个神的旨意告诉你，圣灵当然我们后面会看到通过神的话语来告诉你。那我们很多的人说，哎呀，我不会祷告啊。那圣经里面讲，好，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祷告像呼吸一样，你生下来的孩子自然就会呼吸，或者说你见到爸爸的时候，你不会讲的时候也会哑哑的说几句话， baby 也会说，他长大以后他就会说。那我们不愿意给爸爸妈妈说话，往往是孩子到 teenager 的时候他不想跟爸爸妈妈说话。我们不会祷告，可能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不想跟这位神祷告。如果你真的不会祷告，甚至很多的人还用一个祷告，还有个模式，它叫 ACTS， 说那 adoration 一开始的时候去赞美，就去赞美神。C 的话就是 confession 啊，就是我承认我是有罪人。T 是 thanksgiving， 就我们之前讲的感谢神，你感恩。S 的话 supplication， 就为别人代求。那我们期间已经讲到祷告的两个元素了，一个是感恩感谢，一个是你就是替别人祈求。那没有不会的事情啊，对吧？那 adoration 你可以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你唱一首赞美诗啊，你心里平静下来。 confession 如果有罪的时候就认罪悔改。祷告是人人都会的。那我也看到说小 baby 的时候，刚出生的婴孩的时候，他反而很愿意跟父母在一起。我常常怀念我这个孩子儿子小的时候那个美好时光，但这个是不对的哈，这是绝对不对。现在就觉得有冲突，但是冲突过程也是成长的过程，是可能我们跟神也会有这样子，哎呀，有一段 teenage 的时光，哎，不想跟神在那里。你想一想看，可能我们真觉得说跟神在一起，可能那个价值没有那么大。我有时候想说，我们中国人的俗话里面讲说与君一席谈啊，胜过十年书。最近我们都知道那个杨绛先生啊，后来我才查一下为什么他叫他先生，他明明是女的为什么叫先生，我才知道，哎，我觉得先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叫我的导师从来都是叫先生，当然他是男的，可是今天我们先生的意思变成老公的意思了嘛，所以这个先生就变得好怪的意思。其实先生的意思就是老师，他教你，他有这个手，有那个智慧，有知识，他教你，那个叫先生。所以像这种女人杨绛的话，叫她先生，她有本事有知识，那是应该叫她先生。那最近不是105岁过世了嘛，哈，哇，这个微信上都是她的刷屏呢，那大家都觉得她很了不起，很伟大，觉得她的话很有哲理啊，很感动人，大家都花时间去谈啊，去看。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请问你与神一席话，胜读多少年书啊？你愿意与神好好的坐那里一席话？所以祷告哈，是我们认识神的必然的、必须的这个过程，否则没有不祷告是不可能认神。那保罗给我们看到的使徒的榜样，他说：“自从我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他为哥罗西的人祷告。哥罗西的人甚至是他不认识的人，他认识的，我们上回讲过，说是以巴佛把哥罗西的消息告诉他，他就为这些人祷告，而且从一开始听见的时候就为他们祷告，说常常感谢神，后来又是不住的为他人祷告。而且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没看后面呢哈，不知道哥罗西教会出了什么问题。哥罗西教会是有问题，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哇，哥罗西教会有在基督里的信心，有在向圣徒的爱心，又有在天上存留的盼望，这么好的教会的时候，我觉得看上去都挺好的时候，祷告什么呀？当教会都很好的时候，一切都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没有必要祷告了。我听圣牧师给我讲说，什么时候最危险？他说以前做事都要努力去做，现在可以躺着都可以做事，因为大家都安排好了。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同工团队也建起来，弟兄姐妹都相爱，彼此相爱，个个都能做，我这做牧师的可以躺着也可以做事情。圣牧师说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你不要祷告了，你不需要祷告了，你觉得一切都最好了。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也看到说，当我们松懈祷告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这是对我们同工的挑战，也是对我们的挑战。那我也想到这个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今天可能我们没有碰到像第一世纪，或者是碰到像中国那边家庭教会那边，你真的被逼迫被抓起来然后要祷告。可是你想想看，谁是你逼迫你的人呢？那昨天我们小组几个小组讨论的时候，就是好像丈夫妻子是逼迫我的人。那你为你的丈夫妻子祷告过吗？这耶稣说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啊，你觉得丈夫逼迫你，妻子逼迫你，你为他祷告过吗？你们有没有夫妻俩一同祷告过呢？我发现说，哎呦，我以为大家都很
都很积极，就是夫妻都可以彼此啊，就是可以同心在一起祷告。后来我有一次讲出来说，我说神给我的最大的啊祝福哈，我的婚姻里面开始变好的话，就是我跟我妻子开始祷啊一同祷告。我是在我们去是2001年开始，我们就夫妻两个人每天晚上就开始一同祷告。我说那个对我们很大的祝福。那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在2008年了，怎么讲？我以为我在母坛讲的，我以为大家都可能都已经做了比我好的夫妻之间可以祷告。后来好几个人来向我反映的时候，我才知道大家原来夫妻之间都没有祷告，哎，我还走在前面呢，我还是先婚呢。你夫妻真的夫妻祷告，如果说神说为你逼迫的人祷告，如果你觉得丈夫逼迫你，你就为你丈夫祷告，你如果觉得妻子逼迫你，你为妻子祷告，而且两个人一同祷告的时候，你就打不起架来。虽然我们昨天看了一个情形哈，所以那个讲道里面讲到说，哎，那个讲员告诉他要去啊祷告，然后互相分享，最后他们因为祷告还吵起来。那你就再祷告，就不应该去有时间去争吵。那真的你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妻子，那孩子更是要这样。哎，我们如果觉得孩子被逼迫，我们就祷告。那同工的朋友呢，就祷告。那换到下面一页，好吧？我故意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哎，再往换，哎，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教会，哎，这叫关爱之家，是重庆的一个教会。因为等一下我要介绍就是他的需要，所以我有讲道里面也顺便把他介绍一下。那我过去的2年嘛，常常回重庆的时候一定会到他教会里面去。那他是我在重庆里面花的时间比较长的弟兄，就是右边那个右一的那个弟兄叫张弟兄，是我跟他在一起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两个弟兄，我们四个人每两个星期会在一起祷告，那关系比较熟的。那这个张弟兄呢，那是过去的2年我又会常常去他那里。他的教会叫关爱之家，左边的同工呢是叫罗弟兄夫妇俩，他们三个人呢是原来在北京的一个神学院，地下神学院毕业出来，然后被派到张弟兄被派到重庆去执坛，8年前的事情。那个神学院给他1个月400块钱，他当时的8年前重庆的平均工资是1700块钱，他给他400块钱让他去支堂。他每次呢就是他说我准备每个月花300块钱去租一个房子，100块钱吃饭，把教会建立起来。所以他不可能找旅馆住，就是每天晚上趴在网吧里面，网吧里面你不打游戏不要钱了，他就趴在那，白天去找，哪里找300块钱的房子？祷告祷告，后来有一个，他说像他妈妈一样的老姐妹看到他可怜，那个妈妈，我以前在这里可能分享过一次，逼他的女儿把新房子让出来给他做教会，就收300块钱。他从那时候开始支堂，跟他这个罗弟兄夫妇是后来把他接过来的。支了三个堂，在重庆支了三个堂，当然每个堂都是30-40个人，家庭教会你都知道，他都叫关爱之家。那从他关爱之家里面，他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草根阶层的人，他的教会是非没有都是没有钱的人，草根阶层，他做了一件事情，因为去接触农村的草根的人，还有到城里面打工的人，这些人，他教会是在城里头，那就碰到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呢，妻子可能给他离婚了，剩下一个女儿，那女儿就是这个左边第三个叫诺姊妹，那女儿呢就是肾肿大，然后呢这个弟兄呢又是瘸腿的，这女儿呢肾肿大，然后弟兄老婆又不在，还得过的一个爸爸带女儿没法活，就碰到这个张弟兄。张弟兄说反正你也没有钱也没办法啊，到医院去医治。那张弟兄说我能做的一个办法就是把你的女儿接到教会里面，他们教会有好多人住在教会里面，就接到教会里面，我就为你祷告，就是这样的祷告的一个教会，就是为他祷告。 那现在这个姐妹呢，病还没有完全好掉哈，但是已经比原来好多了。原来是整个都没法生活，那现在还没有完全好掉，但是已经好很多。那另外一个呢，他左边的那个童工呢，这个是人，他们在神学院到现在应该有十年的时间，两个人都是非常好的童工，很少见到有这么好的弟兄的关系，一直童工。但是呢，边上那个是他的罗弟兄的太太，他们俩在贵州，然后张弟兄在重庆，直谈直到一定时候需要同工的就去贵州去找他。可是到贵州的时候看到的时候，这个罗弟兄的太太呢已经奄奄一息了，贵州医院就给他下了病危通知单，其实他只是肺炎。但是你知道，我真的是觉得哈，贫困的人实在是太多，很多很多的人因为贫穷，他看不起病，就耽误了，耽误到最后的时候就得了，病就越来越严重。我这个是我亲自碰到一个肺炎，最后下病危通知书要死了。另外一个我碰到了一个小姐妹，她是阑尾炎，阑尾炎以后硬忍住不去治疗，最后阑尾爆掉了。再治的时候要花好几万块钱都治不好。但是你知道今天繁华的中国，繁华的背后多少的穷人，多少的眼泪在那里，那些人就是因为贫穷看不起病，就只好忍着。那他也是一样，所以张弟兄就看这个不行，不能这样就死掉，所以就租了一个私人的车，弄个氧气瓶，把他就2000块钱硬给他运到重庆里面，他自己又借了3000块钱就住院，在重庆里说活马当死马当活马医，最后医下来10几万块钱没了。他们的教会是绝对出不起的，他们教会都是草根阶层，可是神都一一的供应了。今天这个姐妹活泼乱跳的在那里哈，还在那一同的事工。他们两个就是罗弟兄夫妇是教会的牧者，那张弟兄本来是牧会，他现在1年半以前，等一下我再讲，快2年前，他感觉说，哎，神可能要呼召他，因为他自己的教会是要一是站在这个圣经的真理上，二是要关爱，就是关爱这些边缘的人，三是要做安提阿教会，要被拆派出去，所以他自己想说，既然你们不能出去，我自己走嘛，所以他就辞了他教会的牧者工作，交给这个罗弟兄夫妇，他就辞掉。正在辞掉过程中，在想怎么做的时候，等一下，哎，神又给他一些新的指引。但是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关爱之家，就是祷告的家庭，非常的贫穷的人，可是常常祷告。他给我讲说，他们的会中至少超过70%的人是一分钱。我从来不讲金钱的事，我也不愿意讲这些东西，因为实在是没有必要。但是我就看到说他们的在主里面爱哈。那好，这个是我的第一点，就是你要认识神的话，你必须通过祷告才能认识神啊。这个是从保罗这个讲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更认识神必须通过祷告。但是保罗并没有停在那里，他讲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那我们先看这个悟性，悟性英文翻译成 understanding 就是理解力了哈。它跟你记住一样的东西，不仅仅是记住。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经验。我小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死记硬背的东西，完全不能明白的东西，哎，到长大以后，突然有一天就渐渐的明白了。我小的时候，我们搬到新房子里去，那个新房子三户人家，我爸爸是那个三户里面最长的一位。因为爷爷辈就不算了，就是壮年里面的家长那一辈，他是最长的一位，所以每年的年三十的晚上过后，大年初一的早上，他必须起来第一个去开门的。我不知道中国的风俗是为什么是这样，但他必须把门打开，然后他在向上天祈祷。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有上天这个，他就在那祈祷。我有一次他把我叫起来，我就听到他讲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他在那里祷告。哎，我说这什么意思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哎，你现在长大以后，哦，就原来是祈求上苍来保护这个国家平安啊，人民可以安定哈。你渐渐的明白了。那同样，我们也要先知道神的话语， 我们先熟悉神的话语，才可能将来渐渐的明白。你不熟悉的话，就不可能明白啊，对吧？你对神的话语一无所知的话，你没办法将来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也没办法明白神。那神的话语很清楚的记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必须常常的去读圣经。他这样说，你在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牧师讲来讲去，他是没有别的东西的，祷告读经，你只有通过读经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当然我们可能因为太忙了，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时间读圣经，我们都理解。可是我们常常读别人的东西吧，你微信那个上面，我想说你把你微信一年读过的微信加起来，那个总字数早超过圣经的总字数了，会吧？我想早超过了，哎，每天一个 moment 一下，这个论一下那个。当然有些微信里面是有不错的东西，可是你说你有你这个零星的时间，你可以捡起来去读圣经嘛，哈。圣经是要读的，要记的，而且要默想，默想神的话语里面对我们的教导、纠正、责备，还有训练，这些事情上，因为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嘛，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你去想这些，那不能用我们理解的去理解。圣经我们常常就说哎呀，这个不符合我的意思，所以圣经可能是不对的，就有怀疑，就拒绝。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哎，可能应该我们应该想到说，可能我的理解会错，我理解的不见得对，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意思，要让神的话进到我里面，不是把我的意思读到圣经里头。如果把我的意思读到圣经里头，那是我尊重圣经呢，还是说圣经尊重我呀？只有圣经的话语来指导我，我这才尊重圣经嘛，哈！我尊重神的话语的时候，我才是尊重神嘛。所以圣经是应该指导我们，不是我们来把圣经读出我，不是圣经的意思来。那圣经指导我们的时候，我恍惚地强调说，神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教导。那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教导，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命令里面就是神的旨意。那你说还是不够具体，那我们常常受洗的时候也会说，你愿意过一个爱神爱人的生活吗？那就是神的旨意。你愿意为主做见证吗？那就是神的旨意。这是神普遍的旨意，已经清清楚楚的讲在那里了。那保罗在这里也强调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我们就不再活在黑暗里头，我们要活出他爱子的国度的一个新的样式出来。那他爱子这里哈，保罗常常用这个爱子，等一下我们下一堂可以讲到说，因为保罗在这个地方要再三的强调耶稣基督的超越独一无二，在他的爱子的国里，也就是说基督掌权的那个国，虽然基督今天还没有临到这个里，临到这个地上，好像这个地上已经成了基督的国，基督的国在这个地上还没有疆界，但是基督对我们基督徒有主权，所以我们已经离开那个罪恶的地方，我们进到基督掌权的国度里面，让基督在我身上掌权，这个就是神普遍的旨意。你不做圣灵担忧的事，做圣灵感动的事。可是保罗讲说，你要在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哈，我承认神的旨意里面对某些人，不对某些人，对所有的人，他都有他特殊的带领。甚至有的人可以在求工作，求这个在哪里买房子，这些上面也有特殊带领。但是很多人是因为追求这个特殊的带领而忘掉普遍的带领，你只有在这普遍的心意下面再去寻求他特殊的带领才有价值。你不在寻求，不在他普遍的心意下面，不再活出他要你活的样子来，你去寻求神的特殊的带领，很多的时候你根本就会走歪掉。但是神造我们人很特别，有的人会歌唱啊，有的人唱歌唱得好，那神就是要使用你唱歌唱得好的。有的人可能会有爱人的恩赐啊，有这个好客的恩赐、关怀的恩赐，那神就是要使用你这些，他有特殊的带领，他要把你的才能、把你的恩赐、把你的性情都发挥出来，使你心得满足。你觉得，哎呀，我今天生在这个地方，神正好也用我，我觉得非常的满足。我有一次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叫西面的人， 他一生就是在店里面守着，他一生只做一样的事情，我 不敢这么讲，他一生守着。你如果看路加福音里面，你会知道哈，耶稣生下来的时候第八天要行割礼，那他的爸爸妈妈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行割礼的时候，有一个叫西面的人，他见到耶稣以后，他说：主啊，现在你可以释放我死去。我有时候觉得说，我们就觉得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哈？就被神特殊使用，就为那个特殊的一件事情活着，那个意义你会感觉到无比的满足，那种特殊的意义，神特殊的带领哈。每个人这个方面是特殊带领，并没有带领我们今天这样子啊，但是可能带领你别的样子。可是他带领我们有普遍的旨意，你去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啊。我们再换下一张，因为我今天要为了介绍那个，所以我哦，你让我自己摁，好好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那我继续讲这个关爱之家。三年多前我碰到我跟张弟兄也是祷告的时候，就说张弟兄说我们教会有姐妹怀孕了，怀第二胎。张弟兄就很坚决地站在那里说，他就讲到你这边尽管怀，不要怕罚款。这个是我做牧师做不出来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像他那么坚定。但是他说这个是神的儿子，神赐给你的产业，就不要怕。但是他可能这一点我也会这样教导，但是他后面说如果要罚款，政府要罚款，我们跟你一起罚款，我们陪你罚。我在想你有资格讲这话吗？你有多少钱呢？教会很贫困的，但是他就站在这真理上，他觉得这个是神对的。你看他三年前讲的，现在二胎已经开放了，感谢神，他的弟兄姐妹里面真的就没有那个被划了太多钱，实在是太贫困了，我估计是这样。那两年前，不到两年前这个是郑国在上面教书哈，我们去他的租的房子里面，在城里面租的一个房子里面，我们去短宣的时候，一年半以前嘛，去短宣的时候，郑国在那里教，我也在那里教，我们去教使徒行传。那时候呢，我前面讲说他辞了牧者的职位，他呢就一直在想要做什么。可是正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原来的神学院，在北京的神学院，他是韩国的宣教士做的。你们不换的网络上，把我讲的故事不换的网络上就好了，应该没有事情。那被赶出去了，中国政府赶出去了，那个神学院呢就把他的原来的神学院就推给他，让他去做。因为那个原来的神学院毕业了大概150几个学生里面，只有一个像他这样真正知坛知出来的。神学院毕业出来不见得能够知坛的，教会不见得能够建起来啊。当然他的神学院更是一年时间建的，根本就是你读一年读两年以后就毕业，更是没有很多的带领，这个很难很困难的知坛。那他就觉得这个神学院这个老师就觉得他校长就觉得 他最了不起，就给推给他。那正好我们也去见他了，在交完书后就跟他谈。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神给你要做的，神学院你为什么要做神学院？他说哎呀没有办法，他推给我，没有办法你就一定要接吗？他说哎呀，那么多的毕业的生怎么办？毕业生里面也有一些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虽然不知谈的话。然后他说还有学生怎么办？那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叫他原来这个神学院的名字？他原来神学院名字叫华金，现在改名叫华西了。他说你看，我说你继承了什么东西？他说从神学院里面继承了三个学生。那个我说你根本就是负担。然后师资力量继承了没有？没有一个师资力量，因为韩国人都决定不来再教书了。对这个宣教士里面很多细节我不讲了。然后还有台湾那边的也说不过来教书。我说你没有师资力量，只有三个学生。我说你钱继承了多少？他说继承了7000块钱。我说你这个办什么神学院嘛？你连你这个楼下的那个房租都交不起嘛一年？所以我就心想，我还能来给你交，但是你不行就算了，做一年都做的不行就算了。他就是在祷告，去寻求神特殊的道理，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的给他的？因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想说，那我为什么辞职？辞职了以后，本来要去宣教，可是还没有去做成就，怎么又这个东西过来？他就拿几样去印证嘛，哈，他就在想。 那我也觉得说，反正我给你找找看，外面有没有老师来帮你忙嘛？哈，这样你可以来教下去。那这个是2014年10月份的时候，我跟郑国去的时候在的。那他当时还没想出这么多的意向跟使命，那现在他想出来说，培养忠于基督、委身于使命、献身于真理的时代牧者、国度工人、仆人领袖。我说你这些东西太大的词了。他说下面那使命，我说第一条我就认可了就好了啊。他为家庭教会输送专职传道人，其实他是为草根家庭教会输送传道人，因为他的学生毕业出来的学生，他的学生的知识水平只有高中毕业，你怎么可能像更高层的人去传福音？但是他可以像草根城市里面各种阶层的人多得要命，所以他像草根阶层我觉得是可以，以后慢慢的再做，可以他做城市之谈的运动。他就想说神有没有给他这样的负担。那我当时想说反正也不知道你会做成什么样，但是过半年后我就去看了嘛，2005年4月份去看，哎，他就在山上租了一个房子，原来是在山下。重庆你知道都是重庆像盆地一样，两边有特高的山，下面是小矮山，小矮山下面住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啊，就是城市1000万人口，但山上这山上就比较高。他在山上买了不是买了租了一个这个房子，签了5年的合同。你看这个房子几层嘛，1、2、3层，对吧？其实不止，在马路下面还有3层，因为重庆是山啊，马路上下3层，那右上角那个是最底下的一层，厨房又是活动室，他们就你看，你把他那个厨房的吃饭的桌子就变成打乒乓球了啊，就这样坐着就打乒乓球的地方。那这个是农家乐，农家乐开不下去了啊，就租给他，1年2万人民币的租金。我说你哪里租到这样的房子哦？我在山下一个月最便宜的2200块钱的房子，我住的地方。啊，当然我是说31厅的，那他这个是16间房间，那每一个标准间都像我下面拍的那个，我就住在他的标准间里面，晚上住在那里，16间房间，6层楼，有好几个大厅，2万块钱，哇，我就觉得神真恩待你啊，你这个1000签5年的合同，他可以找很多的学生住在那里头，当然是没有空调，没有热水，厕所都是蹲的。那你我们这个老外，我们是中国人回去的时候会辛苦一点，那厨房是这个桌子是这样子的，那你看吃饭的时候就围在那里吃饭，教室的话就在那里有我2015年4月份去的时候有9个学生，那这个老师呢是我的师姐，我也把他我的师姐介绍过去，这个师姐是很棒的老师啊，那个在那里给他们教书啊，4月份的时候教的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是今年四月份我去的时候，我又把另外一个老师带过去，一对夫妇在前面右边那个照相的，那你一看就不像本地人，就是穿红色的衣服的是，也算我的，他算我的学妹了哈，师妹，他比我晚去，虽然比我大，然后还有我的师弟，他都比我大，他们两个人在那里是在 Tampa 牧师做牧师，所以我说我去短宣的时候不见得是我一个人，他们都给我有 overlap 在那个地方。那你看那边教书那个是谁啊？太远了看不清楚啊，是我们熟悉的人啊，我有还有一个他的很大的大头像，是陈令甫。所以我也把陈令甫也带到那里去，所以他们在想说到底是是不是神带领他做神学院的时候，但是他说我也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样，只要神给我的学生，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灵修祷告，每天早上6点起来，每个人灵修祷告，然后分享赞美每一周周三一整天禁食祷告我们禁食祷告可以禁食一顿哈，你早餐禁食一顿真的算不得什么，很多人早餐都不吃的，你早餐禁食一顿，他是一整天的禁食祷告，至少一整天的禁食祷告，所以他做的最好的就是灵修祷告。那他也在寻求神对他有什么特殊的带领。好，那这个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要通过祷告，你知道神的旨意你要通过读经，你在普遍的神的旨意下面，像他们他知道普遍的旨意，就是他 我们说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他为了培养主的工人起来，他觉得这个下面在特殊的带领下面，他就想是不是要他做神学院。那第三点哈，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啊，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那第三点认识神呢哈，他说在属灵的智慧上，那智慧呢不仅仅是知识了，智慧也不仅仅是悟性了，是能够把知识正确的应用出来的能力，那个叫智慧。那属灵的智慧呢，就是明白了神的旨意，通努力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一切属灵的智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后面第十节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真正的智慧是属灵的智慧，就是你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事实上你也只有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你才有可能更多的知道神，更认识神。因为耶稣有讲过一句比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他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讲了很多的教导，最后耶稣到最后的时候，他讲一个说，听了我的话就去做的人，这个人像一个聪明的人。聪明就是 wise man， 就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你去做，他说你就像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面。所以智慧是在你遵行神的旨意，你明白了，你知道了，你明白了，你去遵行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的时候，你才会有智慧出来。那你这样才能够更深的认识神。那我觉得智慧还有一点，就是智慧不是去找人的称赞，而是去得神的称赞。人的称赞跟神的称赞是不一样的，那即使有类似的地方，相差的程度也很远。那我们再回到讲到杨绛这件事情上，105岁过世哈，我最佩服他的地方，我读到那两节的两句话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就是他说他从容和淡定。我就在几天在想什么叫从容，我这个人急得要死啊，特别是看到别人对我的评论的时候，我就很难从容了哈。从容哈，我在想从容到底是什么？从容是在压力下面，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从容不迫。不是在一个好的环境，把自己孤立起来，修道院里头或者做和尚那时候，那个从容不迫，那不没有你环境没有压力啊，叫什么从容嘛？从容是真的是在压力下面有从容。那我想到大卫里面，大卫的诗篇他说：“虽有千万人包围攻击我，我也不惧怕。”那是从容。我想到耶稣基督在被卖的晚上，被鞭打，被吐唾沫，被人钉十字架前，眼看自己的命都没有的时候，他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他的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没有一个人说出这样的来，就算他说出来，他也不能给你平安，唯独基督从容不迫。我想到淡定，淡定的话，我知道这个词怎么来都不知道，我知道淡泊哈，但淡定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说我想到淡泊的话，你至少是在软弱的时候，你特别哪些你的弱点上特别容易受到诱惑，你那个时候把事情看开，很淡泊。可是淡定呢，是不是还有坚定不移的意思？那我想到保罗说，我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何等的淡定呢？那魔鬼指给耶稣看万国的荣华的时候，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单单得神的喜乐。”那个淡定，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对天父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所以你要看人，你觉得人里面给你很多启发的时候，你一定要转眼去看基督，基督给你的是什么样的从容和什么样的淡定。那他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怎么知道呢？怎么过讨神的生活呢？那我后面快快的讲一下哈。他说这个的经文分析里面，你们照着我这样分析也能看出来，一是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那我们上回讲到他向众人行善，特别向圣徒一家行善，向圣徒显出了爱心，这叫善事了啊。那我们也看到姐妹们为外面受苦的孩子啊感动啊，献爱心啊，然后为我们受苦的弟兄啊感动啊，献爱心啊，弟兄姐妹，那这个就是善事，在这善事上结果子。那
这个关爱之家哈，它是专门去关爱这些弱势群体，那关爱弟兄姐妹，它是在善事上结果子。那他还说，你渐渐的多知道神，那我想说就是你在知识上，多造就自己。所以你有空就读经啊，你开车上班的时候听圣经啊，你参加 BSF 啊，你参加主日学啊，你带领主日学啊。还有6月5号就到了哈，你知道6月5号是什么时间了？不是那个64，65啊！我提醒大家哈，因为不停的要 push 大家做广告。我们要参加中西部夏令会的报名时间到了，你要去参加中西部夏令会。我们7月4号是没有聚会的，我们在这里7月3号、4号去，大家都去参加中西部夏令会，这里的聚会关掉了。所以我们为了鼓励大家，你在知识上造就自己，你看看外面属灵的人他是怎么看、怎么读圣经，还有外面的教会人，你可以跟他们连结去参加中西部夏令会，哈。这个也都是让我们更加的知道神。那另外一点很重要一点，就是利上加利，在各样的利上再加利。你本来做事工，刚做事的时候你已经有力量，那再加利。他说再加利会有什么样的事上你要利上加利呢？叫你凡事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忍耐就是他这里忍耐好用 endurance， 就是在压力下面，很大的压力下面你压不垮，你仍然可以过下去。这个忍耐哈，那你忍耐，而且是很久忍耐，很久忍耐就是爱了哈。那这胜过了我们世上讲的从容吧哈。你忍耐越来越强，这个胜过了从容。那宽容是对真理上越来越认识，越来越不与人家计较，不与人争竞，这胜过淡定吧。你说从容淡定，你看着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而且是个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不是来论断啊杨绛，只是说我们大家都对他非常的感兴趣，我也多花几个牢骚，因为也许牢骚不好，我就想讲讲我的看法啊，就是说杨绛哈，他说100岁感言的时候，他说你如果做个老实人呢，别人就欺负你，然后你说你要是你本来做个与世无争的人呢，可是你要随时准备去做斗争，因为有人要争你啊。所以你要去应付，要斗争。那我觉得还不如这个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个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钉他的人、辱骂他的人、唾唾沫在他身上的人，他仍然为他祈求，为他们祈求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要是真的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子，你肯定是认识神，而且认识的神非常深，才有可能在你的生命里出来。所以当我们去祷告，我们去读经，当我们去学习说在生活中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你必然要去学习信靠和顺服神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彰显出来，你就多知道神，神也在你的身上多显出来，可以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这个就是我今天讲的你三个方式去更认识神：祷告、读经、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要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这个是我自己看圣经里的时候是这样教导我们。那主啊，如果你觉得你也看为对的，你就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你激励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去活出你的样子来，过讨你喜悦的生活。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后面呢哈，我要讲一下这个关爱之家。好，关爱之家他后来办了神学院，那神学院的所有的这个房租，还有神学生的吃住，还有这个他们的一些设备哈，都是这主要都是关爱之家去支持的。那我以前每次去，因为我自己不敢肯定说这个是不是神要你做的，所以也不答应了任何一件事情。那他这次呢，他就说你们的教会可以不可以帮我一下，帮他们的这个神学院一下。他们只有这一辆三轮车，电动的三轮车。那在重庆的话，三轮车爬山
坡稍微陡一点是爬不上去的，但是他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爬上去，就是去买菜干什么，但是去接送人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们接送人呢，就是要么就是 Uber， 要么就是滴滴啊，打的这样去。那每次老师这样接送老师的时候，一是费用也挺高的，二呢他就觉得说，哇，你怎么老有外面的人来来回回哈，就被怀疑，有时候是这样。所以他觉得宁可买一辆车去。那买一辆车呢，他觉得买一个七人座的车会比较好，那新车可能要$20,000。他说如果买旧车的话，因为旧车的牌照跟着过来10年，就是在重庆你的牌照只能使用10年，10年以后你不能进城了，所以他说宁可买一辆新车。那所以他问我们能不能够帮助他一点需要。那当然他还有别的需要，像师资啊，那我介绍了8位老师到他那里去了，大家去了以后都觉得还会再去。那有的老师去完以后就觉得很感动，像宋梅琪姐妹去完以后，她觉得在那里做一个关怀 的教导，就觉得她自己说，哎呦，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美好的关怀的教导。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跟她一起上的时候主要是上知识，但是她在那个封闭式的小圈子里面的时候，大家上的时候是真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他提出来要不要为他买车的事情，那我也写在周报上，如果你对这个有感动你就奉献啊。我们教会执事会决定开放到6月底，6月底以后我们再从现在开始到6月底之前，这个爱心奉献啊，我们就考虑捐到他那里去，给他买，帮他买一辆车。那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想去重庆，其实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你到他的山上去住2天，他反正有地方住，你享受2天，就是6点起来祷告赞美，然后呢你吃他的饭，然后呢你就什么事都不做，你也没有手机，因为他没有信号，在上面手机有信号你可以给你收掉，然后呢没有 WiFi 也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你就在那住2天，你去体会一下跟神在一起专门的听神的话的生活，我估计你很多毛病都没掉了。如果你觉得好你就多住几天，哎，只要他有房子在给你住的时候，你感动的时候去，山上的空气也好啊，即使大夏天去也不是热的不行的地步，但是我不鼓励大家冬天去，他没有暖气呢，真的是冻得直哆嗦了啊。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参与他的一些一起短宣活动。他说你要不要来啊，我们一起来，他们准备暑假的时候就到贵州少数民族那里去背包旅行，那可能我们年纪大了是走不了哈。背包旅行，他是背包旅行去看一看少数民族，特别那里的传道人怎么生活的，你就会被感动。那如果这个不行的话，明年还有一个机会，明年我跟重庆的另外一个教会，他们准备去西藏去，开车到西藏去，到拉萨去，他们做是短宣，他们就是去那里就是祷告，一路祷告过去。我说这个我们可以跟你合作，我们坐车总可以去嘛，哈，走路走不了，坐车去，反正你就跟着他坐车，你们想去西藏的话，你跟他坐车，就是他走停在哪里，我们就一起停在哪里，就跟他一起同吃同住，然后祷告。你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坐飞机出来走掉，哎，不要跟着他一起下来，因为那可能耽误的时间太多。我觉得是有很多的机会让大家出去看一看，看一看，我们的眼界就不会老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面，因为那么多的族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想我就给大家想到这儿，希望大家不会觉得我太啰嗦花大家的时间。